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庆祝国庆75周年的招待会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除了一帮老同志纷纷现身大秀团结之外，最大的光环啊，无疑是落在了坐在习近平身边，按照中国的饭局文化，应该是副主宾位上久未露面的前总理温家宝。现任的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等等本届核心领导成员悉数靠边站了，可以说是打破了以往国庆宴会的常规格局。然而就在温家宝此次露面的前几天，政治局9月突然加开会议，破例谈了经济问题。会后的通稿呢，也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使用了相当严厉的措辞，比如以往的常规描述稳中向好，但诸多挑战不见了，而变成了当前经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美国之音这些外媒还说，中国共产党那还是太含糊其辞了。但我们都知道，能承认自己的经济有问题啊，对于我们的共产党来讲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果不其然，政治局会议刚刚开过，所谓一行一局一会的这个超级组合拳，以及一揽子增量政策救市措施也都密集落地了。这和温家宝当年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所推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如出一辙，也实施了类似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由中央呢向市场放水，发准、降息、降房贷等等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同时啊还放宽了投资限制，应该是想炒热房地产吧，还有要炒热中国老百姓常说的那个铁公鸡。什么是铁公鸡呢？就是铁路、公路和基础建设。一时间啊，中国股市也迎来了一波久违的大涨啊，把建国75周年的节日气氛啊算是烘托到了极致。而此时此刻，温家宝突然出现在最高领袖的身旁，难免啊也让我们浮想联翩。怎么，习近平同志难道真的要再次直角转弯了吗？是否也要学习温家宝当年搞4万亿来一个大水漫灌了呢？的确啊，中国领导人从来是没有随随便便现身的道理。一般呢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啊是硬要现身的。啊，借此机会在公共场合关键时刻报个平安，证明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还在，顺便呢也向中央喊个话啊，诸如此类。第二种呢是应邀现身的。最高领导人啊需要拿你释放个什么信号，莫说你像胡锦涛那样得了老年痴呆也得来开会啊，像李瑞环都90多岁了还得染黑了头发来喝酒，就算你是陈毅元帅已经死了，毛主席也能跑到你的灵堂上借此机会向老干部释放信号安抚人心，那你不也得应邀现身吗？而这次国庆招待会啊，温家宝高调亮相便是后者，属于应邀现身了。尤其啊是在另一位开明派主宾90岁高龄的李瑞环的映衬之下，习近平显然是需要温家宝啊来为将来一段时间里的宽松经济政策站台，也更是要用温家宝自己多年积累的开明形象为那些不明真相的海内外资本提振信心。抚今追昔不羡唏嘘啊，这不由得又让我们想起了10多年前的那个18大，风雨飘摇的温总理啊。那时候的他可能自己都没想到，10多年后已经是一头白发了，他还能再次站到领袖的身旁，交杯换盏之间一笑泯恩仇。那还是在胡温的第二个5年任期，温家宝从2010年的8月开始到2012年的两会之间，总共21次公开谈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包括民主法治和自由平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要求党在法下 党在议会中的这种话，竟然也出自一位共产党的总理之口。2012年两会破釜沉舟，怒斥薄熙来之际，温家宝总理更是道出了那句：“没有政改的成功，文革悲剧就可能重演”的重话，让海内外啊都为之震动。他当时说的那些话呢，要是让近十几年来培养出来这些小粉红们来看，温总理那肯定是够拉出去枪毙十分钟的了，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恨国党、卖国贼和洋奴。但是啊，温家宝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老政治家、老运动家，一生谨谨慎慎、唯唯诺诺，难道他就真的不知道这些话作为总理说出来，多多少少是有点出格了吗？他这么说的真实目的又在哪儿呢？其实啊，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中共建政以来，凡是被整倒的高级领导人，高岗、刘少奇、华国锋，还有文革时候的那么多人，他们被整倒的时候，有没有老百姓为他们鸣不平或者伤心难过呢？没有的。但如果你把周恩来给整倒了，那全国人民就不干了。这里面的区别就在于，周总理长期注意在广大干部当中和人民群众当中为自己树立光辉形象。毛泽东，你要是想搞掉周，那么全军、全党、全国人民的士气跌落，怨气暴涨，对你自己的统治有什么好处呢？所以啊，不要说人民群众没有用啊，在这里他就成了周恩来的底牌。那么到了中共十八大前的那最后两年，中共政坛派系博弈日趋白热，团派、江派、太子党是你方唱罢我登台，好不热闹。这些所谓的派系啊，甚至都已经到了市井之徒妇孺皆知的地步。后来江派和保守势力又开始合流，壮大自身的影响力。但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你又是哪一派呢？说实话，这个孤臣似乎哪一派他也掺和不进去了。其实啊，温家宝自己早就意识到了，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他这个孤臣的确成了各派阻击围剿的那个软柿子，要拿你祭旗啊。因此啊，温家宝未雨绸缪，学习周总理。现在大家都说他是影帝，那他真的是当影帝有瘾吗？当然不是啊，这一切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呢。他是在通过一次次影帝式的表演抓住民心啊。同时从2010年起连续21次大谈此前自己从未谈过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把抓住了知识分子的心啊，占领了道德和舆论的制高点，树立了自己心系百姓、锐意改革的开明人设。说句实话，从老百姓到知识分子再到媒体，对温家宝的好感度当时可是大大超出了对胡锦涛的好感度的。你要是把这么个人给搞下去了，那你成啥人了？2010年的两会，温家宝甚至还把他的政改论纳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虽然啊只是一个姿态，但也算是铤而走险了，因为这可是要得罪人的呀。果不其然，温家宝高调谈政改，很快就招来了党内保守派的反扑。曾经在朱镕基内阁当中排名比温家宝还要靠前的那位副总理，后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出手了。前一天，温家宝才刚刚把政改论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后一天呢，人大就提出了五不搞，也纳入了人大工作报告。所谓五不搞啊，就是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不搞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每一条啊都是冲着温家宝去的呀，可谓是针锋相对了。当时说这五不搞的那位人大委员长，想必名字大家都猜到了，他就是前两天刚刚去世的吴邦国。 世事弄人啊，当年的这对老冤家似乎终于在十多年后也分出了高下。几天前，温家宝刚与领袖风光亮相，位极人臣，几天后，吴邦国就一命呜呼了。吴邦国，不要看他是个从上海出来的干部，但其实啊，他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政坛上极度保守的这么一位角色。他可是新中国历史上除了朱德之后唯一连任过的人大委员长。在胡锦涛的时代，吴邦国拥有人大委员长所可能拥有的一切权利。他对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大谈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西方思潮是孰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就祭出了五不稿。而这个五不稿呢，后来也被习近平发扬光大，成了著名的七不讲，就是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也不要讲，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司法独立更不要讲。想必啊，在国内大学里边教书的朋友应该比我都知道这些。当然，吴邦国像温家宝的这种正面开炮呢，它只是一方面，是搞不倒人的，那顶多能够威胁一下他政改论的合法性。共产党想要搞臭一个人，无非还是那三件法宝：腐败、搞女人、里通外国，概莫能外。当时啊，保守派势力为了能够解构温家宝在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当中树立的那种开明人设，我们都知道还给外媒喂了温家宝贪腐的料。2012年的10月25号，也就是18大开幕之前没几天啊，纽约时报就揭露了温家宝夫人张培丽伙同女商人段伟红，通过平安上市谋取了至少27亿美元巨额财富啊。报道发出之前，得到消息的时任驻美大使张业绥还试图曾经阻止纽约时报发出这篇报道，但是当他反应过来这是一篇未料的时候，他也就赶紧避而远之了。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里的一些细节啊，当时看起来是非常的耸人听闻，因为普通老百姓对中共高层的黑暗知之甚少啊，他会觉得你在编故事，因为超出他的认知了嘛。但随着其中一些牵连的人物在十八大后先后落马，国内自己披露的这些犯罪情节纷纷见诸报端，也都和纽约时报当年的那篇报道多有对照啊。再加上2021年段伟红的前夫沈栋出版《红色赌盘》再次与之印证，更让温夫人张培丽的那些个破事儿啊，显得是犯罪事实准确，犯罪证据确凿了。现在啊，还有人为温家宝辩护，说他或者他的家庭啊，并没有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那都是政治对手给他泼的脏水。当然，这脏水泼的肯定是有政治目的的。而我个人呢，也非常想相信温家宝总理一家是清白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期盼清官啊，期盼圣人、完人，期盼政治人物的道德标准啊，都比我们高好几个层次。也更是因为我打心眼里面觉着温家宝这人看起来吧，好像还行。但是啊，我们扪心自问，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从一个小小的村长到最高领袖，难道还有人是不腐败的吗？这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就是大奸大恶，就是内心里向往腐败，而是这个体制决定的。对于像温家宝这样的中国官员而言，中国的这个体制其实没有很好的保护他们，而是赋予了他们巨大的权力，然后让他们又暴露在更加巨大的利益面前。那些能够轻易决定人的生死、决定企业兴衰的权力实在是太值钱了。如果非要要求他们不把这个权力变现，那就好像要求一个饥肠辘辘的人面对着满汉全席纹丝不动，这是反人性的呀。 而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告诉我们，凡是反人性的都注定失败。而且啊，这也不是什么道德问题，你想想，你用美食来考验一个饥饿的人，这是对他的玩弄和侮辱啊，是对人性最大的蔑视和摧残。扯远了啊，当时啊，面对中共政坛各路英雄的围剿，面对以吴邦国为急先锋的保守派势力反扑，面对贪腐指控可能是自己的开明人设一朝崩塌，温家宝这个孤家寡人啊，决定以一种更加悲怆、更加弱势的形象进行反击。那是2012年的11月20号，泰国曼谷。很快就将卸任总理的温家宝在会见华侨的时候引用了屈原在《离骚》当中的那两句诗，一句是意于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另一句啊是夫清白以死直兮，故前圣之所厚。这两句的意思合起来就是，为了追求真理，即使让我死九次我也不后悔，为了证明我的清白，即使死啊，我也要死的诚实和正直。当时啊，温家宝在曼谷默念这两句诗的时候还打了磕巴，说明啊，他其实对这两句诗并不是特别的熟悉。那么这两句诗又是谁找给他的呢？我想应该是当时的温办主任、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向兆伦。而那个时候，向兆伦找出了这两句屈原的诗，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温家宝当时无比悲壮的心境。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出来了，眼前的这个老人啊，是要为了自己的名节和那些人斗争到底了。他要利用今天在泰国的这个机会，向中央喊话，向他的敌人们最后一次喊话。当然我们也都知道，温家宝最终啊还是安全着陆了。退休之后啊，温家宝真的就像当年在曼谷时候说的那样，归隐林泉，希望大家呢把他忘记。但很显然，有些人啊就是没办法忘记他。2021年，段伟宏的前夫沈栋出版《红色轮盘》，对当年温家宝夫人张培林以权谋私的往事再次揭露，敲打了一下这个退休的总理，不要轻举妄动啊。红色轮盘出版不久，段伟宏重获自由，或许啊，也是对他们夫妇最好的奖赏吧。红色轮盘里提到的另外一位人物，温家宝当年一手提拔的孙政才也被征到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要说孙政才有什么大罪，其实也没有，无非就是升得太快了吧。就像秦刚，秦刚有什么大罪呢？说他搞傅小田，或者说他里通外国，哪一个不是捕风捉影呢？秦刚真正的大罪其实只有一个，升得太快了。升得快啊，这在中国的政坛里是一个原罪，会引起你同僚的妒忌，而当妒忌的同僚想给你罗织一些个什么欲加之罪的时候，升得太快就成了最大的罪名。升得快就意味着资历不足、经验不足嘛，不像有些同志在一个部门里一干就是十几年不升官。秦刚，你个搞礼宾迎来送往巴结领导的，除了最终去美国镀金，甚至连正经的驻外大使都还没当过呢，你懂什么外交啊？孙政才也是一样啊，43岁就从北京市委秘书长的任上直升农业部部长，一没中央工作经验，二没地方主政经历，为什么温家宝特意要提拔你而不是别人呢？那么老百姓顺着这个逻辑自己就得出结论了呀，是不是因为你孙政才给温家宝输送了什么利益呢？比如你给温夫人张培丽的顺义的那价值几十万的地皮，是不是就换来了你农业部部长的高位呢？ 可以说，在温家宝退休的这十多年里，于私他是一直被放在火上烤的。于公呢，他担任总理期间，为了挽救中国经济所进行的40000亿大型投资项目，也一直备受鞭挞。早在温家宝退休之初的2013年，人走茶凉啊，人民日报海外版就已经开始了对温家宝40000亿的批判。说40000亿投资的负面效应使人心有余悸，加剧了经济结构的扭曲和产能过剩。就连温家宝的继任者李克强，每当谈到如何挽救疲软的中国经济时，也都会堂而皇之的喊话，我们不搞大水漫灌的。那么谁搞大水漫灌呢？很显然，李总理这话指的就是温家宝。而习近平也没放过他。习近平二十大上的报告洋洋洒洒数万言，为了突出十八大以来自己执政十年的功勋彪炳，不惜严厉批判了胡温的十年。他毫不留情地说，十年前出现了一系列影响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似乎啊，温家宝留给他的就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温家宝所执掌的经济层面。当年温家宝的40000亿刺激经济政策使中国经济实现了微型复苏，但40000亿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货币贬值、产能过剩、房价飞涨、通货膨胀，权贵阶级赚的是盆满钵满，老百姓的存款一夜之间成了废纸。事实上，习近平上台以后也一直致力于解决温家宝遗留下来的这些问题，比如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解决过剩产能啊，这都是习近平和李克强当年能达成一致的地方。即使在面对疫情之后跌入谷底的中国经济，习近平也坚持不救市。新总理李强也说了，不能用猛药，要固本培元。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其实啊，就像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叔大妈，明明是得了很重的病了，但就是不动手术，还说要回国去做中医慢慢调养，固本培元。但我们都知道，他们最终的结果往往就是小病拖成了大病。那么习近平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宁可看到经济如此萧条，也不学着温家宝去救市呢？其实啊，如果像温家宝当年那样再以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那么习近平上台后这十多年在做的去库存、去过剩产能的供给侧改革，以及后来说的什么高质量发展，都前功尽弃了，属于是自己扇了自己一个响亮的大耳瓜子。而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习近平最担心的是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之后会危及共产党统治的问题。如果大水漫灌，经济数据可以短时间上去，但是更多泡沫也就随之产生了。随着通货膨胀的发生，物价飞涨、房价飞涨，老百姓的存款贬值又会叫苦不迭，反过头来还是会把矛头指向政府。这时候啊，要是再有人出来煽风点火，说什么贫富差距，政局又会不稳。这笔账啊，还是要算到他习近平头上的，赔本买卖了算是。但现在习近平为什么要好像要转向了，准备大水漫灌了呢？要知道，习近平做一切事情的核心出发点都是稳固自己和共产党的统治。全国封城、动态清零的初衷是为了社会稳定，不出篓子。但后来封得太猛了，社会出了白纸革命这样更大的篓子。如果再不放开，或许还有更大规模的篓子。那么这时，动态清零政策就不再有稳定政权的作用了，反而成了不稳定的因素，那么就必须立刻抛弃，才能维持稳定。因此啊，才就有了后来的迅速放开。 至于什么人民生命至上之类的口号，喊喊就算了，后来不也就换成了你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了吗？那么这次面对病入膏肓的中国经济也是同样的道理。原先的不救市啊，原因是怕当年温家宝四万亿的恶果重演，影响政权的稳定。但现在去看一看，不救市反而会把经济拖得更糟，给政权造成更不稳定的因素。那么还不如先来一波饮鸩止渴，这也就有了习近平近日的紧急转向。他的救市投资额度比温家宝的投资计划甚至还要大，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政权的稳定，正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不仅在国庆前后祭出了一系列大水漫灌的经济刺激措施，还把当年最喜欢这么干的温家宝都给请到了身边，仿佛啊是前贤尽释，仿佛这十年间温家宝所背负的那些个罪名骂名也都从来没有存在过。
点赞打赏加关注，感谢您的支持。